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无限派对播客选拔赛的最后一集，我是小伙子。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录制的是我们这档节目的制作人陈皮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皮。
哎，大家可能会就会问了，哎，这个最后一期了，李叔怎么不出来，是吧？哎呀，李叔这个有点意外啊，受伤了，也今天也去了医院，所以非常临时就不能参加这个录制了，就很遗憾。然后呢，那就由我和陈皮老师我们来共同录制这期节目。我在这期节目里边，我们将会宣布我们这次播客选拔赛的最终的名次，因为大家之前知道我们这个前四名，然后我们有最后一轮比赛，然后大家到底谁得了冠军呢？啊，我们会在这个节目里宣布，然后也会进行一个非常简单的颁奖仪式啊，颁给我们冠军，包括前四名一些奖品。哎，我相信啊，大家如果一直关注这个节目，然后到现在，其实应该已经知道了最后冠军花落谁家了，是吧？
对，我们最后一轮是线上的公开投票，
嗯，所以是在我们日坛公园的微信公号，然后大家来进行投票，然后得票数最多的一位就是我们这次比赛的冠军获得者。对，那在这儿其实不妨我也可以先宣布了，因为大家如果打开公号的话，就已经能够看得到谁是最后的冠军。那冠军第一名就是佐治亚小帅，来自美国的我们的小帅同学获得了我们这次比赛的冠军。
小帅老师这次是获得了9415票，票数特别高。
好的，那也非常的恭喜。然后与此同时，我们的二三四名现在也已经知道了，是吧？
嗯，是的。第二名是沙瑞秦明，第三名是火象三傻妙妙屋，第四名是黑灯老师。
OK， 其实说心里话，我觉得比赛到了这个前四名的这个赛段，就是在我心中真的没有孰优孰劣了啊。然后但是呢，比赛究竟是比赛啊，最终我觉得还是要分出一个名次的。对，虽然我们大家无论是参与者还是我们制作方都觉得这个名次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最终总是要给到大家一个说法的。哎，行，那今天其实我们也已经揭晓了。然后其实在今天节目里，我还真的很想采访一下我们的制作人陈皮老师哈，
嗯，
因为这个比赛历时时间也比较长，然后在这里边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然后来聊聊你整体的感觉如何。
整体的感觉，其实如果现在问我的话，就是最后一期节目了嘛，
嗯，
我可能直观的感受就是觉得累，因为这个节目它挺复杂的，就它一些赛制的策划呀，包括投票方式的策划，
是
还有各种的宣传沟通跟平台的对接，然后投票平时的录音什么的，就是事儿特别多特别杂。
嗯，
然后我们这个大部分的工作是我来做的，不过我们有一个节目组在给了我很多帮助。我们这个比赛是从9月底开始的，到现在已经是3个多月了。
嗯，
然后这整个比赛是有5轮嘛，从海选、访谈、积分赛、主题赛、分组赛到最后这一轮决赛。我们在这其中是邀请到了很多嘉宾来点评，比如说小史、淼叔、毛东、小飞、晴总、姥姥、教主、青年，一共是有8位。
嗯，
然后在这期间，我有时候经常会去刷我们的评论区，还在评论区里面看到过像柯子老师呀、咪仔呀，他们也会在评论区去追更我们这个节目，感觉还是挺好玩的这个事儿。
是在这儿真的要向参与我们这个无限派对录制的所有的嘉宾老师表达我们的谢意啊！大家也都是在非常繁忙的工作生活当中抽出时间来，而且要配合我们的时间来录制这样的节目啊！在此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然后也感谢一直来追着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各位听众啊，因为这毕竟是一档新的节目，对。然后大家能够有这样的热情来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收听、留言、互动、讨论过程里面，我们也觉得很开心的。嗯，因为录节目就怕没人听啊，对吧？
嗯，我现在正好也在做年终总结嘛，会对我们这个节目做一下年度的复盘，
嗯，
也不是年度复盘吧，季度复盘。然后在做统计的时候发现，我们从海选到这轮比赛一共是收到了2101分钟的音频，
嗯，
也就是差不多35个小时吧。这些音频我们都是一个一个完整的听下来的，还不包括在海选赛段有要求大家提交一个自我介绍，所以它的工作量特别的大。然后能够把这个节目做到现在这个地步，觉得挺不容易的，现在觉得可以喘口气儿了吧。
可以喘口气儿了，对，
嗯，
的确中间还遇到了很多的意外啊，尤其是当那个疫情 的过程里面，我们后来其实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啊，无论是大家一开始录音不方便，甚至到最后，然后大家都纷纷生病，是吧？然后所以很多的这个录制工作也面临着这种延期啊、推迟啊，就各种各样的情况，最终还是坚持走到了这里啊，走到了最后哈、啊。然后我想问问，就是陈斌，因为最开始你刚接这个项目的时候啊，因为你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嗯，
你当时心中会对他有什么期待，或者说是如何想象这个事儿呢？
其实不敢想象，因为类似的节目也没有做过，可能只有像毛书记有做过一个五分钟播客企划，
嗯，
但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赛制，所以当时心里是特别没底儿的。主要就是你不知道会收到多少作品，
嗯，
大家的作品质量如何，对这个比赛有没有热情，愿不愿意来参加。所以当时我们海选启动的又特别紧急，可能就只有十一那一个假期的征集时间，然后我们收到了差不多157份来稿，当时觉得还挺惊讶的，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愿意来参加这个节目，
是吧？但是你听下来，你觉得大家的这个整个的录音啊的各种水平是超乎你想象吗？
说实话，比我想象的要好，因为在之前可能我听自己听的播客并没有那么广，主要就是听像日谈一样的节目，但我们收到的这个海选来稿里面有特别特别多的形式，而且参赛的人，嗯，我记得是有一个妈妈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录音，她的孩子就会录一些那种咿咿呀呀的叫声，然后还有一对是高中生，他们应该还在准备高考，然后来参加了这个比赛，还有很多在海外的留学生呀，或者是像小帅在海外生活的这种人，所以整体下来是觉得超乎我的想象的。
嗯，
说到这儿也想问问火总，你觉得我们的选手整体水平怎么样呢？
反正我现在先给李叔带个话啊，李叔让我说在节目里必须要表达他的这个一句口号啊，或者是一个热爱，他说我永远支持闲话操场，
闲话操场单推王
对，单推王，大家就从这个就能看得出来啊，就是其实里边真的有很多我们很喜欢的这些录播客的朋友，的确因为我在之前的这个很多期节目里也反复表达过，就有很多我们参赛的选手他们的水平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令我感到其实挺意外的。而且青年老师当时在节目里也说嘛，说哎呀，你还管人家叫选手，我这都是播客主播老师啊，这都是非常有水平的人啊。对，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个形式就是比赛这个形式可能在播客这个领域可能是之前是没有过的。
嗯，
然后我们最开始去讨论要不要去做这样一个比赛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遇到了很多未知的困难，但我觉得这些未知的困难对于我们日谈而言其实是一个常态。换句话讲，在我们最开始做这个播客这个东西的时候，然后包括当我们未来去期待着它能够像一个真正的公司运行，然后期待它能有一个正常的商业化的运转的模式，然后有更多的人来收听，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健康的这么一个团队合作运行的这么一个事儿的过程里面，都是没有参考的，我们并没有任何的可以复制的成功的经验，所以对于我们而言前方的路一直是未知的。那其实在做播客比赛的这件事上也是一样的，当然我们现在的我们的那个团队比之前人要多了很多，然后大家来一起讨论这件事情，但说实话其实没有谁内心很笃定的能够去讲说这个事儿就应该这么做，这么做每一步这么做就是对的。所以我们经常面对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每周开会的时候，然后大家就会讨论啊，我们这个无线麦队下面该怎么办呀，我们这个比赛该怎么比呀，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形式，然后让大家能够去参与在里面，然后让每个人都展现自己的风采。其实这个都是我们面前遇到的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一起努力，无论是我们公司内部的所有参与的人员，还有我们的嘉宾，还有我们的参与选手，其实每一个人都在这样一个未知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在做努力，所以我会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经历。对，而且对于我个人而言，因为我有很多参加比赛的经历嘛，然后我也有那种带有特别多期待的去参加比赛的那样的心情，我也希望每一个能来参加咱们这个播客大赛人都能够带有一种 不是那么遗憾的心情来结束自己的这段旅程。
嗯嗯，
对，当然如果说它是一个比赛的话，如果我们去想说谁输谁赢，最后谁是冠军，那其他可能会有很多人都会有一些遗憾的心情，因为可能觉得自己可能没有发挥出最好的样子啊，或者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东西。但是我会希望大家别太遗憾啊，尽量的别太难过，尽量在这个里面能得到一些快乐和一些收获，我觉得这个事儿就会很好。所以我不敢说每一个参加比赛人大家都是高兴而来高兴而归，我只会觉得似乎在我们的交流的过程里面我们这些选手大家其实还都是觉得还行吧。我只能说还行吧，我可能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客气啊，就是说哎是这挺好的，你们比赛弄挺好的，是不是那种很客气的非常高情商的表达的方式。我希望大家感受还不错。对，
嗯，活动说的这个其实也是我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一个经常要考虑的地方，就是希望大家参加这个比赛的过程中没有那种参加比赛可能会有的一些负面情绪，而是希望大家真的是像一场派对一样。我今天投票结果出来的时候还有在我们选手群里说希望大家多提点批评意见，但是大家都不提，不知道是真的没有意见还是怎么怎么着。
对对对，真的，因为我们这个比赛跟很多的大家见到比赛最不一样的一点是我们这东西不挣钱，而且我们还要花钱。
是的，
就是我们是搭钱搭功夫搭人搭很多的精力来做这样的事情。你看很多的那种比如说上了电视啊，或者上了那个平台的这种比赛，他们都有赞助商是吧，然后他们都有各种广告的收入，其实我们在做这一次的无限派对的播客大赛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这些东西的啊，
一无所有。
当然很惭愧啊，很惭愧，我不是我们不想有啊，是我们没找着啊，对，这我没找着合适的合作的伙伴，但是这个东西也不能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这种商业合作伙伴就一拖再拖，我们就不做了啊！所以最终我们还是毅然决然的决定把这个项目做起来啊！因为说心里话，我自己会觉得它是有意义的。就是在我们最开始要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去思考这个东西，其实它对我而言它是有价值的，在于说它可能会给到很多人一个刺激，
嗯，
然后可能给到很多人一个推动力，然后去决定好好的做一下这件事儿。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做事儿需要一个契机或者一个推动力，这个推动力可能来自任何的一种可能性，比如说某一天一个心情，或者受到一件事儿的触动，或者受到自己喜欢的人的一个推动，包括这种比赛，
嗯，
对。然后我觉得如果你决定来参加，那你一定就会很重视这件事情，然后会把自己会的所有东西都拿出来，然后争取有一个很好的表现，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其实也是一种确认，就确认自己是不是在做这件事的过程里面能得到很多快乐。
嗯，
我觉得这个事儿是很重要的。对，所以就是看到有那么多人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海选，然后包括我们所有这些选手也是大家一起走到了最后是吧，然后都奉献出了很多很多期很精彩的内容，包括咱们最终总决赛吧，咱管这叫总决赛哈。
嗯，
这个四组作品我们也都非常认真的去收听了啊。我自己会觉得，其实真的比最开始听到他们的节目的时候，就是更加的成熟完整，对吧？
嗯，
比如说这次这个黑灯老师啊，又发挥了他自己的这个人脉广的优势啊，又找到了非常厉害的嘉宾啊，联邦走马的联合创始人来聊聊关于出版啊，
没错，
对书的这方面的东西，我当时觉得哇，这路子太野了，而且节目做的非常的完整，然后内容很扎实，对吧？包括片头片尾整个节目的这种工业化，我所谓的工业化就是说它的这个声音表达呀，然后配乐呀，然后整个剪辑啊，各方面我就觉得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播客节目。
对，而且黑灯老师也是通过我们这个节目终于在最后一轮去创立了他自己的播客叫黑灯夜市。
嗯，
之前他一直是一个黑户，就一直没有自己的节目。
嗯，行，那其实也可以叫什么黑灯黑户多好是吧。
嗯，确实。
对对对，然后这次那个三傻，哎，火象三傻妙妙屋依然保持了他们特别快乐的这个录音的风格，然后来聊聊友情这点事儿哈。在这里边，因为我其实很喜欢听他们聊这个女生之间的这些事情，因为我不懂，
嗯，
然后所以我听起来都像听，哎呀，还有这样一回事啊，哇，这交个朋友还要动那么多的心思啊。然后大家这在这里面他们就说嘛，怎么看见谁啊，觉得这人特别好就想跟他交朋友，然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然后去什么去贴贴啊什么的。哎呀，我说这太长见识了。我不知道陈皮你听他们聊这些事情是否会有共鸣呢？
其实像三傻他们的这个节目风格不是我平时会听的节目风格，但是也是通过这个节目认识了一个这种类型的播客吧。
嗯，
三傻我觉得他们从海选到现在风格都非常的固定，就是童话。有时候会觉得听他们的节目就像你在看一个水晶球，
嗯，
那个水晶球有一层玻璃罩子，但是这个罩子是透明的，你可以看到里面有雪花在纷飞，可以看到里面有驯鹿，可以看到圣诞老人红红的鼻头，就是里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但是你又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对对对，其实我是很喜欢他们的节目的。
嗯，
我在这儿其实可以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一个经历，就是我小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广播上的节目叫做孙敬修爷爷讲故事，那非常著名的一个
啊，完全没听说过。
对，因为他是我很小的时候去听的这样一个传统广播上的一个节目，然后我们都很喜欢听。
嗯，
然后这位老爷爷呢，就是他每天都会讲一个故事啊，小朋友们，这今天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啦，然后讲个什么故事呢？然后他就开始讲。然后你知道，就是对一个小孩而言，在你的心中，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坐在一个地方给你讲故事，
嗯，
你就会这么去认为这件事情。但是其实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大家每天都要面对自己的生活，柴米油盐，然后家里的幸运的事情、不幸的事情，要遇到的困难、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每一个人都会面对这些东西。对，但是他并没有在他的节目里面展现出任何这些生活里的东西，而是单纯的就给你讲一个故事，是为了让你开心。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当我长大我明白这件事以后，我觉得这件事非常令人感动。
嗯，
就是我觉得很了不起。你包括咱们回归到像三傻他们来录音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他们是有童话感的，他们有水晶球，但他们也是人啊，他们也有喜怒哀乐啊，他们也会有不开心不快乐，或者是在生活中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大家并不是说我刻意去回避，比如说我说我快乐，我天天都快乐，其实不是这样的。那只是要把生活中那些高兴的事情拿到节目中来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种心情。对，那我觉得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会觉得很感动，就是我也很敬佩很多人能够在自己做某一件事的时候会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跟大家交流。
嗯，
所以听他们的节目我就会觉得哇，他非常非常的开心，而且非常的吵闹。对，这个吵闹都在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褒义词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需要一些吵闹的。对，那种吵吵闹闹叽叽喳喳的，就会让人觉得哇，真的有活力啊。这几位好朋友，希望你们一直能够像这样去把节目录出来给大家听。嗯，然后是筛贝和秦明，非常有个性的两个女生哈。
筛瑞和秦明其实是我个人在一开始会比较喜欢的选手，
嗯，
当时喜欢他们的原因就是可能觉得和我自己比较像，因为我可能也有点那种劲儿，
哎，是的，
但是他们会比我更锋利，
是的，
我觉得他们那种锋利是不顾一切的锋利，就是那种年轻甚至有点鲁莽，然后喜欢思考，喜欢据理力争，而且一定必须要发声，就他不管周围环境怎么样，他们说的话会不会不合时宜，但他们就是要说出来。
嗯，
就他们从一开始的作品就是那种反乌托邦的声音剧场嘛。嗯，因为他们在和李叔那一组去出作品的时候，我有全程参与嘛，他们就会想用一些讽刺的方式，但是那种讽刺在我看来可能并不是讽刺了，而是那种职权式的痛骂，就有时候会觉得怎么可以这么锋利，就怎么可以这样不去避讳自己的锋芒，还觉得挺难得的。
是，对，我觉得真的就是勇气这件事情是很可贵的。然后而且我会觉得对于很多人而言，就是真的勇气 真的特别真实的去生活和别人交流，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嗯，
就是换句话说，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时至今日也做不到，我也做不到。我倒是很想让自己很坦诚的跟这个世界来交往的，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是做不到。而且就是有时候你都感觉说我已经想好了啊，我一定要特别有勇气的去面对这个世界啊，特别真实的跟大家去交流啊。然后等到那一刻，你忽然之间你就变了，对。然后等到完事之后，你回过味来会想，哎呀，怎么好像又没有特别的有勇气的去面对这个世界？就好像有人说，今天我靠吵架又吵输了，我明天一定要吵回来啊，我要好好想想该怎么跟人吵，然后下一次再吵的时候你又吵输。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它不单单是一种能力，可能更是一种天分啊。世界上就是有这么多人，大家都是有不同的表达的方式，不同的性格。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让我感觉非常，让我个人对他们两个人感到非常美好的一点，就是他们认识了彼此这件事很重要。
嗯，
就是我能够在节目里面感受出来，就是他们两个人真正的相识相知，然后两个人来一起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的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快乐，就是或者是意外得到了一个 soul mate 这样的一种心情，是能够从他们的节目里能够深深的体会到的。对，包括他最终决赛的这个作品里面，他们也提到了这件事儿。对，所以这个其实是让我会觉得另一种幸福。对，所以他们两个是很鲜活的个体。好，那最后要聊聊咱们这次的冠军了啊，小帅。
小帅老师，
这次他采访了一个专家啊，就是他非常擅长的访谈的节目，采访了一个理财专家吧，我可以这么说吗？对，然后这位专家对于这个如何制定人生财务计划啊，什么保险投资，说心里话我都听不太懂啊，但是不明觉厉啊，陈斌你听完之后
对不明觉厉，
感觉学会了吗？你学会了吗？啊。
我学不会，那就是觉得好像很厉害的人在台上讲课，你并不特别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就觉得哇塞，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对，而且他们其实除了去谈论这些特别专业性的、特别硬的这些知识以外，其实也在探讨一些大家这种心灵上的一些事情，就比如说，就是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儿？然后我觉得其中包括有一段我印象很深，他说：“哎，你做这个事情，你是不是心里边会有一些利他的这种心理？因为你觉得你做了好多这样的事情，是为了帮助别人能够更好的生活，对吧？”然后嘉宾也非常的坦诚来讲的话，如果你这么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如果回归到根本的话，你说的这种利他也是一种利己的行为，因为只有大家活得好了，我才能活得更好。大概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意思，对，最终还是会让自己受益。啊，我倒是会觉得，哇，能够这么去表达，还真的是挺坦诚的啊，或者是说，他好像还真的去认真思考过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思考过，你可能很难脱口而出，因为这里面是有一个思考的逻辑在里面的。
小帅他是特别会问问题的，他自己的那档节目《佐治亚小帅》就是访谈节目为主嘛，然后他在我们这个比赛里面每一轮提交的作品，感觉就那种访谈的状态挺对的，
对，
就其他的选手，我们这四强，我可能都能找到一个词儿去形容，比如说黑灯，我就会觉得是稳健，沙瑞金明就是锋利，然后三傻是童话，但是小帅，我觉得我好像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形容词，一开始听他海选的那个，就老乡的那个，我以为是史里芬一样的感觉，就我以为这个人是一个可以去用奇幻喜剧的方式去把故事讲给我们听的一个人，但是后来他的比赛里面的节目就在不用方言之后又发现好像不是这样。
对，其实你发现没有，虽然他都是这种访谈节目哈，然后大家也会觉得他身在北美，然后去找一些特别不一样的人，对，可能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就是选人这件事其实很难的。就是他能够发掘到身边那么多不同行业的，然后各有各有趣之处的这些人，然后拉到节目里来，然后把那些特殊的地方聊出来，其实这件事我觉得背后的工作一定是做了很多的。
是，
对，因为他本身的本职工作也不是说专门做节目，或者每天都能见很多特别厉害的人，是吧？这他也不是这样一个本职工作，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选择嘉宾这件事上，他真的是有自己独到之处，就是很有本事，就是看人 的眼光和去发现别人身上魅力这件事儿，我觉得其实是很厉害的。我一直觉得做访谈的节目或者说对谈类的节目，这个去感受别人身上厉害之处这个事儿是很重要的。
嗯，
我也是会觉得就是我们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这个年代，其实大家关注自己多于关注别人，然后关注自己其实是这个世界的可能是主旋律，大家都会去特别特别的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然后外在表现，然后所有事情的成因，以及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但是我觉得其实如果你能在生活中有一些力气或有一些精力去观察别人，然后从别人身上得到很多收获，看到他们身上厉害的一面，可能对你而言也是一种很好的人生体验。
嗯，小帅这次也是获得了冠军嘛，
嗯，
感觉挺好。因为小帅他的那个内容就是北美的一些华人故事，
嗯，
在我们日坛这块反正就挺稀缺的，如果他加入我们的日光派对，感觉也是一个很好的内容补充。
哎，
关于小帅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其实他是险些成为了我们的遗珠，就是和小比一样，当时小比是在最后把录音给李叔听的时候被李叔捞回来的，小帅算是被我捞回来的吧。当时他的那个海选节目因为是方言的对谈，所以我们有一个内部投票团，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喜欢这个节目，但是我当时听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怪，而且听的时候就一直在笑。后来我就赌，我赌火总肯定会喜欢这个节目，因为就很奇怪，然后就把它放到了火总那组点评嘛。
嗯，
没有想到当时好像就是效果最好的吧，大家听到小帅的这个节目的时候是笑得四仰八叉的。
嗯，那可太厉害了，这一捞就捞回一个冠军是吧？
确实，
哎呀，真是，其实很多的那个参赛选手我们也没办法一一来给大家逐一点评了啊，在这也非常的惭愧，也是特别感谢大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魅力。然后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我们其实是不是有必要去连线一下我们的这次的冠军，好不好？对，虽然他人在北美，现在在美国跟我们也有时差，但是我们也联系好了。然后作为这个颁奖典礼嘛，你这个当冠军的人不来说两句绝对是说不过去的，好吧？那我们现在呢就跟小帅来连个线，来欢迎我们这次的冠军得主小帅。来，欢迎小帅。
欢迎小帅。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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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小帅，我是左家小帅的主播。
哎呀呵，那个小帅现在也是人在美国啊，刚穿上棉袄，然后跟我们正在连线录制。这个冠军啊，你那边现在几点钟啊？
我这边是早上8:20，对比国内13个时差。
行，在如此浪漫的一个清晨啊，这个接到了这样的一个好消息，然后连线，这个作为冠军，你来发表一段这个获奖感言吧。
好嘞好嘞，哇，参加这个就突然结束了，感觉结束的非常的突然，就反正这几天，这不是几天，这几个礼拜吧，都很累，然后从一开始当时感觉像是恶搞一样，要不剪一段吧，然后结果哎被选上了，然后没想到一路弄到现在，就还挺感谢制作组的，我觉得陈皮老师还有剪辑老师他们都很辛苦。对，然后我有个好朋友浩哲，特别想感谢他，因为决赛我们时间比较紧嘛，当时大家在几天时间里面要筹备所有的工作，他帮我做了很多剪辑的工作。对，大家如果细看的话，我其实最后一期比之前的一期可能剪辑质量还要高出一些，对，我很感谢他帮我节省时间。然后还有最后一期的嘉宾，他能很快的答应跟我们筹备这些，对，叫 Invest with Prudence 他的有关，反正是都很感谢他们，然后感谢我老婆。
啊，
也不说了、
哎、这听着这非常像获奖感言啊，就各种感谢啊，
不让我准备获奖感言、
感谢所有人，
就让你准备会。对，
哎呀，真的就是我这个节目就是靠朋友堆起来的，不管从嘉宾也好，就是很多其他的，有的时候一个嘉宾采访完，他会说你要不要我介绍给你另外一个嘉宾，介绍给你另外一个嘉宾，真的就是靠朋友推朋友推朋友这种就是掀起来的，要不然的话我自己一个人没有那么大的 network。
那个浩哲是那个老外吗？说中文的老外。
浩哲是第一期的说中文的老外。
嗯，
对，你想我当时出了节目之后，我第一时间就找他，让他第一时间答应我，他的播客叫井底之蛙，蛙是挖掘的蛙， 然后就可以很快找到他、
嗯、
就很感谢他。
哎呀，哎，你发现没有，就是说这个虽然全世界各地啊，大家这文化呀各方面都不太一样啊，但是这个获奖感言啊那可真是一样啊，全是感谢感谢再感谢啊，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啊，感谢电视台，感谢，哎，好像没有感谢主办方、啊、我感觉是不是差了点什么事儿啊，
我第一上来就感谢制作组了，你这、
啊、制作组不行，你这得感谢我们公司是吧，你感谢日坛公园你搞了这么好的一个活动，
感谢日坛公园，感谢活动。
哎，开玩笑开玩笑，
活动你知道为啥吗？
嗯。嗯，
因为那个我当时不是跟你打电话请教播客录制的一些问题嘛，我自己我手机 note 里面记了就是长长一串，然后我那天就把他来说我打算问你两三个，后来感觉你回答挺快的，我一贪心就给聊了半个多小时给全给问了、
嗯、
对，有很多东西我觉得我还是融合到最后决赛的这个节目里面的、
嗯、
你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一个可以说吗？
可以说，你说。
要不我说一点，剩下的你再做你的付费课程，我就
说
一点。
嗯，
我说有的时候采访怎么样找到不同的角度，因为你们在问细节的时候可以问到不同角度的细节，我觉得我经常缺乏这种能力。然后你说让我代入到不同的角色，然后比方说在一个事情或者说一段时间发生的这些事情里面，你从案发现场的各个角度来代入人物来代入，然后我当时就比方说我最后录的这期理财的节目嘉宾是理财的，然后首先我是主持人，然后讲保险的时候我会讲我如果是保险的一方，如果我是受害的一方，然后像还有买房的时候也是我从房东的角度租客的角度，就是代入到不同的角色之后，我觉得也能更加帮助嘉宾把故事讲丰富了，所以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做访谈节目的一个技巧。
嗯，
剩下的你就做你的付费节目。
什么付什么费，这真的本以为这个获奖感言应该说的激情洋溢哈，然后热泪盈眶，然后结果最后变成了一个工作讨论啊，这是我不愿意见到的画面。但没有关系啊，我就在这儿呢，其实我来宣布一下啊，作为我们这次不过选拔赛的冠军啊，小帅他能得到些什么东西。对吧，其实我们这个比赛最开始的时候公布的时候其实没有把特别多的细节公布，但今天我可以正式的向大家公布我们这次无限派对播客选拔赛的冠军小帅将会获得当当当当
当
现金奖励30,000元人民币，并且签约我们日坛公园旗下的日光派对播客联盟，这个作家小帅这档播客节目现在正式成为我们日光派对播客联盟的成员了，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小帅！哎呀，早知道啊，咱们这个比赛给这么多奖金，我也参加了呀，对吧？我就匿个名，然后呢，就是把声音改一改，然后也录个节目，我也参加比赛，这个真的很诱人啊！哎，当然了，那个除此以外，我们前四名都会有些实物的奖励，其中包括跟日坛同款的录音设备、祖母的录音机啊，然后舒尔的麦克风等等等等，也是非常感谢大家来参与，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能够继续喜欢播客吧，好吧。
嗯，然后如果我们这个比赛可以办第二季的话、
嗯、
希望可以有赞助商为我们提供奖品。
哎，那太好了，那就最好不过了。对，所以我们明年希望吧，啊，希望我们还可以继续来做这件事儿，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生活中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其实参加这个比赛很多时候更多的是能够获得一种确认，对，比如说你对于录播客这件事的这种喜欢的程度，或者是得到一些鼓励，对，我觉得这个都还是蛮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当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形式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更多的播客啊，也希望大家都这些东西都能成为你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嗯
OK， 那我现在正式宣布无限派对播客选拔赛正式落下帷幕，我们未来再见，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由日坛公园出品的无限派对，也就是第一届播客选拔赛，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到无限派对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好像都觉得这不再像是比赛，而真的变成了一场不会结束的无限派对。
我以前呢，总觉得自己的想法很浅薄，不重要，没有必要让人听见。直到有人跟我说，
好多年以来听播客， 成了每天的日常。
哎 ，What's up？ 大家好，我是小帅，我的播客叫做佐治亚小帅。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搞笑谈，我是雪明。
啊，我的这档节目叫做 Stand Up 起立，
播客正在发生。
我叫卡米，我做的播客频道呢叫后台播放。
我是这一次会不会是最后一个参赛选手？我叫小比。
我们是闲话操场，我是阿阳。
小黑
麦麦，
大家好，我们是蒜皮小事的两位主播，我叫于田。
大家好，我叫李贝格。
我们是泛文化类播客不拘一格 Nevermind 的两位主播，我是 Sherry。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火象三傻妙妙屋，我是白羊座的米卡萨。
我是狮子座的 Robin。
你好，我是林恩，北京人，也是播客专辑三鱼粥铺直播间里的故事的主理人。
我出生在山西一家老牌国营煤矿，从90年代到现在，我在成长，他却在。
我叫李鱼，云南人，暂居南京。
因为话比较多嘛，时长也不短啊，一个半小时到两三个小时，所以让他一直盯着不行啊，那手机多费电呢，所以就让他说后台播放吧。
哦，我当时的自己原来是这样想的呀，啊，好有趣呢，这样记录和朋友的对话也是非常珍贵的友情日记。
所以我就希望能通过我的节目。让大家了解一下国内外的喜剧观念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我也希望大家能吃吃我的安利，听听我的分享，然后对我推荐的这些日式搞笑综艺，对日式的漫才短剧和一些其他相关的内容有兴趣。
如果以后你们要给选手贴那种标签，就说我是一个练习时长半年的影剧练习生。
作为一个总被听友们损啊，这辈子就穷困潦倒的女主播吧，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有人愿意去听我的声音，并且愿意跟我诉说他们的迷茫和焦虑，喜悦和幸福。
节目内容对于时尚表示出钝感，对于经典表达出敬畏，对于观点表现出广纳，不做表面文章，希望表里如一。
之前我有个偏见，觉得华人在美国，老一代就是开餐馆，新一代就是写代码。从硅谷搬到亚特兰大以后，发现自己的浅薄，所以我开始了这个播客，采访了各州形形色色的行业和行业里的华人故事，有佛罗里达的中学老师，佐治亚州的演员，亚特兰大的私募经理，休斯顿火箭队的记者，芝加哥的计算机教授，波士顿的护理医师。
如果有播客之神的话，我想对他说，每个声音威力里都有一个宇宙，是你让我看见了他们。谢谢。
感谢大家一路的收听和参与。作为这档节目的制作人，对我来说，那个开始变得笃定和充满干劲的关键时刻，是第一次选出海选的13强，组建选手群的时刻。选手们在群里热火朝天的讨论，那个感觉就好像是高二返校，大家一个暑假没见，热络又充满对新学期的期待。在那个晚上，我在节目组置顶了一句有点傻的话，那句话是燃起了中二之魂，我们一定要把节目做好。